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三，美国后任总统川普的发言人表示，川普的多位内阁成员和新政府要员在最近几个钟头内成为炸弹威胁和虚假报案的目标。川普发言人莱维特在一份声明中称，这些威胁是在礼拜二晚上和礼拜三早上发生的，执法部门迅速采取了行动，以确保目标人物的安全。霍士新闻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称，中情局长提名人拉特克里夫、国防部长提名人赫格塞斯以及联合国大使提名人共和党众议员斯特凡尼克都是攻击目标。莱维特表示，这些攻击由炸弹威胁到虚假报案，虚假报案是指报告虚假的犯罪事件，以诱导大量武装警力出现在某人家中。美国联邦调查局礼拜三发表声明表示，已经注意到多宗针对即将上任的政府提名人及任命人员的炸弹威胁和虚假报警事件，联邦调查局正与执法部门密切合作。在美国大选过后，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何锦丽这个礼拜二首次露面，并对支持者讲话。自大选输给川普以来，何锦丽一直远离聚光灯。由上个礼拜起，她和她的丈夫艾姆霍夫在夏威夷度假。民主党官方账号在 X 平台上分享了一段何锦丽发表讲话的影片。何锦丽说，我想提醒你，永远不要让任何人夺走你的权力。你拥有与11月5号之前相同的权力，你拥有与过去相同的目标，你拥有与过去相同的参与和激励他人的能力。这段影片摘自何锦丽礼拜二与民主党财务委员会的谈话，他和他的竞选搭档州长沃尔兹参与了这次谈话，因为他们的竞选活动支出正受到审查。何锦丽在讲话中感谢了顶级捐赠者的支持，并指出，在大约三个月的竞选过程中，他们筹集了近15亿美元，接近800万人为他捐款，平均捐款额是56美元。日前，在美国和法国的斡旋下，以色列和伊朗支持的黎巴嫩真主党达成协议，正式结束持续一年多的战争，停火协议在礼拜三生效。协助维持停火协议的黎巴嫩军方在一份声明中说，正准备将部队部署到黎巴嫩南部。根据该协议，以色列军队将从黎巴嫩境内约6公里处撤回。黎巴嫩军方要求边境村庄的居民等到以色列军队撤离后再返回家园。礼拜二，在以色列安全内阁以10-1的投票通过停火协议后无奈，美国总统拜登在白宫发表讲话。拜登表示，在黎巴嫩军队控制与以色列接壤边界附近的领土后，以色列将在60日内逐步撤军，以确保真主党不会在代价高昂的战争后重新在那里建设基础设施。他说，该协议是为了永久停止敌对行动而设计的，真主党和其他恐怖组织的残余力量将不会被允许再次威胁以色列的安全。拜登还表示，美国政府亦在推动加沙实现停火，沙特阿拉伯和以色列亦有可能实现关系正常化。日前，据白宫官员透露，拜登政府已经促成三名被中共错误拘留的美国人获释。美国政府用三名被美国羁押的身份不明的中国公民交换了这三位美国人。礼拜三，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向大纪元证实，我们很高兴宣布马克斯丹威、李海同、约翰良从中共的拘留所获释，很快他们将回国，当年来首次与家人团聚。 Political 首先报道了这三名美国人获释的消息。斯威丹在2012年因涉嫌毒品相关指控被中共拘留，2019年他被中共判处死刑。李海自2016年以来一直被中共拘留，而且因间谍罪被判处10年有期徒刑。约翰良在2021年被拘留，并在2023年因间谍罪被判处终身监禁。此前，拜登政府多次向中共官员提出美国人被错误拘留的问题， 最近拜登十一月初在秘鲁利马举行的 APEC 峰会期间，与中共党魁习近平就这一问题进行了交谈。礼拜三，英国金融时报引述知情的美国官员的讲法报道称，中共国防部长董军当前因涉嫌贪腐受到调查。由于中共前两任防长李尚福、魏凤和分别在任内及卸任后落马，如果董军被查，将成为连续第三个落马的中共国防部长。在中共外交部礼拜三下午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针对董军被查的传闻，中共发言人毛宁在回答外媒提问时，只是以捕风捉影四个字来回答，但并未进一步说明。据悉，中共国防部礼拜四下午将举行每月一次的例行记者会，届时中共国防部将如何回应，备受关注。董军去年十二月接替落马的前防长李尚福，但他一直未能兼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及中共国家军委委员。不少评论认为董军出任国防部长可能只是属于过渡性质。董军上个礼拜刚刚参加了在老挝举行的东盟防长扩大会议，但北京当局拒绝了美国防长奥斯汀提出的与董军会面的提议。据两位知情人士透露，美国后任总统川普的过渡团队正在讨论与北韩领导人金正恩进行直接谈判，推进新的外交，以降低武装冲突的风险。路透社礼拜二报道，知情人士表示，川普团队中的几位成员现在认为，在现有关系的基础上，川普直接与金正恩接触最有可能打破僵局。川普在第一任期内与金正恩在新加坡、河内和北韩边境举行过三次会谈，进行了史无前例的外交努力，彼此交换了信件。当时美国呼吁北韩放弃核武器，而金正恩就要求美国全面放宽制裁。消息人士表示，川普的初步目标是重建基本的接触，但政策目标和正确的时间表尚未确定。据一位了解过渡团队想法的人士称，这个问题可能会因中东和乌克兰更迫切的外交政策问题而退居次要地位。北韩国家媒体尚未公开提及川普连任。金正恩这个月表示，美国正在加强紧张局势和挑衅，提高了核战风险。礼拜三，德国汽车制造巨头大众汽车宣布，由于经济原因，该公司出售了在新疆乌鲁木齐市的工厂。该工厂是大众与中共国有企业上汽集团共同运营的。大众汽车的一位发言人表示，该工厂没有商业案例。发言人还说，该工厂在2019年之前一直生产内燃机汽车，自那阵之后，它实际上一直作为其他工厂生产车型的配送中心运作。根据大众汽车发布的声明，公司除了出售新疆的合资企业外，还出售了吐鲁番唐安亭的测试跑道。据路透社报道，包括大众汽车第二大股东Lower Saxony 在内的利益相关者对这次出售表示欢迎。大众汽车将出售新疆工厂的举动归咎于经济原因。大众发言人提到了来自生产电动汽车竞争对手的巨大压力，并表示大众汽车需要加快生产网络的转型，内燃机汽车的需求正在下降。日前，中共驻纽西兰大使黄小龙表示，如果纽西兰加入澳英美三方安全协议 AUKUS， 将不可避免对两国关系产生负面影响的后果。黄小龙在纽西兰国家广播电台礼拜三播出的节目采访中表示，纽西兰在决定是否加入 AUKUS 时，中方希望纽西兰考虑到自身的长远利益、对地区安全的潜在影响，以及对中国纽西兰关系的影响。黄小龙说， AUKUS 几乎不可避免会导致更大的分裂、对抗甚至冲突和战争。他说，我们建议不要采取任何可能威胁侵蚀我们之间非常重要的信任的行为。 纽西兰总理卢克森这个月早前曾经表示，如果纽西兰决定加入 AUKUS， 中共的任何潜在回应都不是纽西兰的考虑因素。而纽西兰最终是否参与其中，是本国继续探索和参与的话题。礼拜三，美国俄亥俄州共和党州长德温表示，他已经签署一项法案，在该州由幼稚园到大学的所有公立和私立学校中，禁止跨性别学生使用不符合他出生性别的多人公共设施。据美联社报道，这项由共和党支持的法案名为《保护所有学生法案》，要求所有学校在校园建筑物和其他用于学校活动的设施中，为男性和女性分别指定不同的卫生间、浴室、更衣室和过夜设施。这些设施的使用基于学生出生时或接近出生时分配的性别、学校员工、紧急情况以及协助幼童或残障人士的人不受此限制，学校亦可提供一次性的或家庭式的设施。该法案的提案人俄亥俄州共和党参议员西里诺表示，法案围绕住安全、安保以及常识展开，它将保护我们的儿童和子孙后代在私人空间中最容易受到伤害的地方的安全。日前在中国恒大破产清算事件中蒙受损失的几百名投资者在深圳发起了持续三日的抗议，要求中共提供恒大调查的最新进展。礼拜三，路透社引述知情人的消息报道称，这些投资者这个礼拜一前往恒大总部所在地区的调查局，礼拜二到深圳市经济犯罪侦查局，礼拜三到深圳市中级法院进行了抗议。恒大旗下理财公司恒大金融财富管理有限公司因无力保兑付，早在一年前被警方立案侦查。在恒大破产前的五年里面，该项目为该公司筹集了近140亿美元。这些投资者这个月发起的这场联合行动是向当局施压，要求提供关于一年几前对恒大启动之调查的最新进展。据参与者透露，超过500名投资者参加了这三次不同的行动，为了避免激怒中共当局，这些行动遵循官方表达诉求的渠道。行动的时间安排及集合地点只是在当日公布在投资者小群中。一名参与者说，我们需要保持低调，逐个沟通，否则会被叫停。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